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做？
为什么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
老爸老妈，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最近呢，真的说到可能大家呢这个比较会有一点焦虑或者是比较难过的事情啊，当然就是在这个发生不久的一个粉尘燃烧的这个意外哈，那因为它造成的伤亡很大嘛哈，所以大家可能天天都会看到一些这个新闻讯息，然后呢有的朋友会发现说，当社会灾难发生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受到影响的，当然受害的当事人跟家属都会受到影响，那事件的当中哦，也会对于其他的人，可能我们在每天看新闻，有没有有的人也会很难过哈，然后呢也会产生一种叫做替代性的创伤跟焦虑哦，甚至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例子是，他可能提早离开了那个活动的现场，就躲过一劫，可是他的朋友严重烧伤了，所以他因为他幸存，然后他这个他没有受伤，所以他也心里头也很难过，所以甚至每天在家里一直搜寻晨报的讯息，很焦虑失眠，成天会流泪呀、等等哦，只要听到八仙两个字，可能开始就很焦虑或者是什么的哈、那像是我想普遍的大家可能看到这新闻一看，每次一看到有的人可能就也跟着流泪，那或者是有人一看到马上皱着眉头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番薯呢喃当中呢哈、我们要跟朋友来聊到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很重要哈、这个话题叫做灾难发生之后怎么样去陪伴自己跟家人的心，同时呢也会针对呢这个替代性创伤，刚说到有没有好像我们不是当事人，可是我们却感同身受，甚至呢也一直很难过很难过很焦虑哈、所以让大家也在这个节目单元当中呢哈、大概创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安抚自己或是家人朋友，那当然把这个每一次的灾难都化为祝福，这个课题其实还蛮重要的哈、那其实有些困难度的，但是大家也是应该努力去哈、这个把自己的心修补一下哈、那我们今天很谢谢呢，我们呢连线到台湾辅导与咨商协会副理事长修慧兰修教授，他同时也是中华民国咨商心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国立政治大学哈、这是在理学院的心理学系哦，这个副教授哈，好，我们慧兰教授在我们线上啦，教授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午安，
教授，我们刚刚说到这样子，有的这个学生，刚刚有学生，他可能是性没有受伤啦，因为他有参与，但没有受伤，因为他提早离开了。他就是还蛮严重的哈，有点类似这种看到相关讯息就非常难过，流泪，这个是替代性创伤是不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替代性的一个悲伤是什么？那是怎么去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征兆？
对啊，这边跟各位听众来分享哈，就是这一次的八仙晨报发生到现在已经11天了。对啊，那在这几天里面，其实我们谘商心理师已经开始服务，像主持人刚刚所提到了，就是当天他其实是有参与那个彩色派对，但是可能是比较早离开，那或者是他其实当天自己没受伤，但是看到朋友受伤了，那我们已经开始有帮忙过这样子的朋友，那他们在团体的一个分享里面，他们真的是非常的难过自责，觉得当时如果我晚一点离开，是不是可以更帮助到我的朋友，或者我那天如何可以怎样怎样的话，不要找他去，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彩色趴里面，很多都是年轻朋友一块儿去那边晚上，觉得可以轻松啊、自在啊等等的。
对，
所以甚至有朋友提到说，如果我当时没有约他，那会不会他就不会被烧伤？本来他说不来的，都是我一直叫他来，一直叫他来。对，所以这些我们称为他自己是可能没有亲身经历到，或者是没有受伤，但是因为他可能看到这个事件， 或者是他事后的家人因为帮忙处理这个事件，然后引发了他自己觉得好像自己也很难过，有这样子觉得好像是如同自己受到这一次灾难事件影响的这些人，那我们称为说好像有替代性的一些的压力的反应。那这些压力的反应常常出现在刚刚讲可能是跟这些受伤或者是受害的人接触的一些家人朋友，那另外有可能会有类似替代性的一个灾难后的一个创伤反应的，还有可能就是当时救难的这些医护人员、救灾的人。那第三种可能有类似反应的人，就会是可能一般民众，因为透过了传播媒体，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打开电视媒体、新闻的媒体，然后就会看到这些讯息。那这些人也有可能会有类似的反应。
所以如果发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帮助自己呢？
对，我想真的很重要哈。那像我们帮忙这一次有一群朋友的时候，他们所提到的就是他们的朋友家人就告诉他说，哎呀，事情过去了，不要想了。其实多半人都不提他在这次事件里面的感受，或者都说啊，还好你早一点离开，都会这样的反应，所以都不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反而是希望如果发觉自己是有经历过像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案例，那我们反而是建议第一个能不能够找亲近你信任的朋友家人，反而要把这样子的心情谈出来。
都不提反而不好。
对，因为其他人都告诉他说，哎呀，不要提了，不要提了，事情过了上帝保佑，阿弥陀佛。
对，一般都是这样反应的，
这样的反应。但他心中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他其实可能会有好多的责备自己，
对，
他有很多的难过，他有很多的不安，他有很多的愤怒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反而是希望他能够找比较信任的人可以谈一谈他的一些想法。那当然我们也很知道说一般的民众可能有这样子的反应，可能短时间之内，也许一个月，慢慢慢慢的，其实他心情也会回复下来。
对。
但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一个是如果有信任的朋友，好朋友可以谈一谈，另外当然我们也是希望他开始尽量少接触，一直看这些消息，因为越看他可能真的也觉得心里头越烦闷，或者越不知所措。
对。
那当然第三个当然也希望他能够回归到原来他要去上班的，我们希望他也去上班，要去做什么事情的也尽量能够去做他正常的一些生活，
把生活整个都再回归到正轨上，
再回归到正常。因为你越是躲在家里面，越觉得一直看这些网络上的新闻，可能心中会越觉得很不安的感觉。那第四个就是能够找一些自己觉得可以放松心情的方式去做，例如他刚刚讲除了跟好朋友亲近的人可以多谈以外，那如果他能够去运动，找休闲的时间去运动，那等等找自己让自己可以放松的方式，可能如果能够有这四个方面的话，我想短时间之内他应该能够找回心中的能量，找回心中比较安定的力量。
哇，真的。所以我们说避而不谈其实有时候也不见得好，
对，
就是在心里头，但是那个空缺哪一天也许会真的会越滚越大或怎么样，难说。
对
、是。那教授，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到，因为人有时候人生无常嘛，所以有时候会不管是面对这种重大灾难，或是生活当中的真的所谓的无常，有什么方法在事情突发的那个当下怎么帮助自己，同时也能够帮到别人呢？那走过这种比较无助的这个当下呢？
对啊，尤其是这两年我想发生了非常
多
的很多的事情，那我想在这个时候都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是不安全的，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不晓得什么时候又发生一些交通的灾难啦，这种重大的灾难。所以我想从这几年下来，我想让我们大家都更觉得我们彼此要更珍惜平时我们彼此的互动跟相处，家人之间啊，朋友之间啊，但我想也会让我们更重视到所谓很多的公共安全的一些重要性，提高了大家的一个安全的意识。我觉得这也是从灾难中我们要更去学到的一些事情。那但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那现在我们要如何在平时我们就要 或者就能够在灾难发生的当下，我们怎么样要帮助自己。那我们这边辅导谘商与学会还有我们谘商心理师大概都会提出来，希望在灾难发生的当下，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确认我们的人身安全，还有我们住所，我们的生活是安定的，这可能是要大家先确认的。例如说在灾难发生当下，那我怎么样照顾我自己的饮食睡眠，我住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比较让我觉得安心的一个住所。那我想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先确保自己的身体，自己的人身的安全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足够安全感的部分，所谓安身的部分。那在灾难当下，当然第二件事情，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都能够找到让自己安心的方法。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我们可以找我们亲近的人去说说我们的心情， OK， 不要去指责别人，但也不需要去指责自己。OK， 然后那在安心的过程里面，也让我们的生活作息能够回归到适度的一个有一个适度的作息的一个维持。好，我想如果能够做到安身的确认，还有安心的一个部分，我想我们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去度过这样子的一个无常的灾难。
所以这两个重点很重要呢，安身安心。
对。
那教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慧兰老师哈，现在有帮助很多的这个公部门在处理晨报事件的后续心理重建工作嘛，那老师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聊一下，目前您大概知道的在后心理复健工作的目前的一些进度是怎么样？
目前我们所了解那卫福部还有已经启动整个行政院的一个统筹的部分，那如果是受伤的伤者还有家属，因为主要都还在医院里面，那这个部分其实会由医院来统筹来协助，包含有社工师啊、心理师啊等等，还有各个的一个民间单位都会去帮忙在受伤的医疗的部分啦，心理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教育部其实很快的也都已经启动各个，因为这一次受伤的民众里面属于学生的也有大概将近200位。那所以教育部也已经启动各个学校，我所了解都已经去访视了这些受伤的学生们。那当然包含我们全联会谘商心理师也已经提供了学校，好，刚刚讲过有一些的目睹的学生也都来帮助他们来恢复他们比较平静的一个心理。好，那另外针对爆炸还有参与当天急救的警消医护人员，那整个医疗团队目前了解他们也在规划，因为医生医护人员都非常的辛苦，那他们也会帮助这些比较辛苦的医护人员来协助他们后续的一些心理上面的复健。那一般民众，那我想现在卫福部也都有在卫福部的网站里面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咨询的专线，那如果民众有需要的话，那其实都可以打这些咨询专线去怎么样子去了解自己现在的状况，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需要，都可以先透过这些专线能够来怎么样来帮助自己。
所以说都有这些专线电话，大家如果说这个你可以上到网站去，因为可能其实资源很多大家可以多利用一下。那像是我们台湾辅导跟谘商学会心理健康专区这边也都可以让大家来查询。
对，我们目前台湾辅导与谘商学会也成立了一个八仙晨报的一个心理健康的咨询专线，那每天下午2点到5点都有我们谘商心理师在接听电话。那还有各县市的卫生局，因为我想这一次受到影响的几乎是全国各县市啦。那全国的各卫生局、各县市卫生局也都有一些安心专线可以拨打进去。
所以大家都可以善加利用一下哈。
对。
那是不是我们慧兰老师这边我们的这个台湾辅导的谘商学会刚的那个专线方便告诉我们吗？
我们是台北市电话02-2365-3493，打进去以后，那您可以直接转分机10，或者用语音系统也可以转到分机10。那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 嘿，那由我们的諮商心理师会接听这个心理健康的咨询专线。
好，所以这个大家呢请多多利用一下啊，因为刚刚老师你有提到就是说可以让自己比较亲近比较信任的人有时候说出当下，可是万一真的没有的时候，哎，我们需要心理师的协助，真的就这个很重要了，对不对？
对，
不要自己真的万一就是闷在心里头，然后孤立无援，绝对不会的哈。
对对，我想碰到这些灾难事件，每一个人心里其实都会不安，这是正常的。
嘿嘿，
这是正常。包括我们看到这么多受伤的亲人朋友，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同理心，我们身同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会觉得自责难过，这些都是正常的。嘿。
嗯，好的，今天很谢谢呢我们修慧兰修教授跟我们连线哦，跟我们聊这么多，教授谢谢你呢，
谢谢，祝福大家，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很谢谢教授哦，这个是啊，当然呢刚刚呢电话你也不妨啊，真的有需要的话02-2365-3493可以多多利用哦，下午2点到5点钟有资深的心理师哦，他们这个是特别为了这个八仙所成立的一个专线，一个心理咨询的专线，需要帮忙的朋友。